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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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上次上课讲到细品、般若品，尤其是般若品，这一品的内容呢，在整个坛经的修行里边，它是属于基础的部分，也就是它是为我们提供的禅宗修行的见地。禅宗之所以比一般的法门要高，原因就在于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高明的这个见地，因为它的见地很高，所以它所在这个修行上所采用的方法也是非常的高明，所以方法的高明呢，事实上呢，跟见地的高明是有关系的。那么这个高明的见地，它究竟是告诉我们的一个什么样的道理呢？那就是告诉我们，众生，每一个众生跟三世诸佛都具有无二无别的特点，那就是菩提自性。每一个众生都具有菩提自性，也就是佛性。那么众生在这个佛性上跟三世诸佛、跟历代圣贤是没有差别的，是没有差别的。那么禅宗呢，这个坛经同时也给我们提出了佛跟众生最原始的分歧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啊！佛跟众生最原始的分歧点，佛跟众生最原始的分歧点究竟在哪里？佛跟众生最原始的分歧点，也就是在于迷和悟之间。在我们一般的见地上来看，佛跟众生的差别是非常的大，但是如果从最原始的分歧点上来看，佛跟众生啊的差别并不大。佛跟众生的差别只是在于迷雾之间，就像这个般若品里边说到了，前念迷即凡夫，后念悟即佛，前念浊净即烦恼，后念离净即菩提。前念迷 是众生，然后呢悟了就是佛了。迷是什么呢？迷，所谓迷就是迷失的觉悟的本体，不认识觉悟的本体，所以我们成为众生。反过来说，我们认识到觉悟本体的，体认到觉悟本体的，那么当下就是佛了。那么所谓迷跟悟呢，其实啊就在于认识不认识觉悟本体，不认识就是迷，认识的就是悟的，就是体认到的。那么禅宗的修行呢，就是从这里入手，所以他的修行是最直接的，禅宗给我们提供的最高的见地，最直接的方法，所以它称为顿教法门。顿，所谓顿就是一步到位，是最直接的方法。那我们上一次讲到了第几个问题啊？第二个是吧？第二个讲完，第三个还没开始讲吧？第三个就是顿悟法门的摄机，就是摄受这个法门啊，它是摄受什么样的根基的人。那么既然这个法门是一个这么高尚这么高超的法门，那么它对于学人的根基上一定是有要求的。所以我们知道禅宗讲禅宗是接引善根，善根立志的人，就是善根立志的人才有能力来修这么高明的法门。那么在《坛经》里边也说到了这个道理，我们看《坛经》的经文：善知识若欲入甚深法界及般若三昧者，悉修般若行，持诵金刚般若经，悉得见性。善知识，这个还是六祖对大家的这个尊敬的称呼。若欲甚深法界及般若三昧者，如果想要气入，意入就是要气入，要体认，体认什么呢？体认甚深法界。这个法界啊，法界是很深啊，甚深啊，非常的深，因为这个不是我们凡夫，是圣贤，是圣贤的境界，法界就是也就是万法升起的因源头，也就是代表着法的最高的真实空性，就是非常的甚深。因为它不是以我们这种意识，这个凡夫心所能够认识的，所以称为甚深法界。即般若三昧者，般若三昧就是这个，其实就是般若智慧。那体认到般若智慧，三昧就是正少，般若三昧就是体认到，这个直接的体认到这种般若智慧的一种感受，所以称为般若三昧，就是进入到实相的定。空性定的这样的一种证照，佛的这样的一种证照的人，也就是你想要体认到般若智慧，想要通达空性，那怎么样才能够做到呢？ 悉修般若行，要修般若法门，要按般若法门来修行。所谓般若法门呢，就是般若经所说的所建立的种种修行的法门。持诵金刚般若经即得见性，持诵金刚般若经，这个持诵呢绝不是简单的念一念，而是要身体力行的，而是要对般若法门进行身体力行。那么我们在讲到般若品开头的时候，我们有讲过关于般若法门的修行，在中观法门里边和禅宗里边同样是修般若法门，它的立足点是不一样的。中观法门它的立足点是从空入手，帮助我们了解到一切都是无自性的，是空的，然后通过对空的智慧破除我法二执，那么我法二执扫除了之后，然后呢由此开显般若智慧，就是般若的智慧就会得以开显。而禅宗呢修这个般若法门是直接从般若入手，直接让你去体认般若是怎么回事。所以我们讲到这个般若品开头就是讲摩诃般若的特征，前面讲到几个特征，讲到这个般若就空的特征，讲到般若这个它能含万法，又能生万法，同时又具有染照无住的特征。所以禅宗讲般若呢是直接从般若入手，直接让你去体认般若，这个是禅宗讲般若。跟教下中观三论中，中观中讲般若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持诵金刚般若经即得见性，但是两种讲般若的方法，它同样都可以帮助我们达到见性的效果，就是见到空性，见到菩提自性，见到觉性，觉悟的本体，同样都能够达到这个见性的效果。虽然说在这个方法上啊，应该还是有这个高低不同。但知此经功德无量无边，经中分别赞叹莫能计说，此法门是最上乘，为大智人说，为上根人说，小根小智人闻，心生不信。但知此经，就是我们要知道这个经，这个般若经啊，它的功德啊无量无边啊。经中分明赞叹莫能计说，我想我们大家读过《金刚经》的都会知道，在这个《金刚经》里边啊，有七次的较量读诵《金刚经》的功德，读诵少词。当然，这个读诵少词啊，当然不是说简单的读一读咯，关键还要根据这个般若法门去实践。所以少词，词介绍词，事实上就是包含着实践、介绍和实践这个般若法门，它的功德所能够成就的功德啊，无量无边，无量无边，就像虚空一样。 这个无量无边的功德。此法门是最上乘，为大智人说，为善根人说，这个法门啊是最上乘的，为最上乘的法门。金刚经里面说，如来为大乘者说，如来为最上乘者说，这是佛陀明确的告诉我们，这个般若法门啊是如来为大乘的人说的，如来为最上乘的人说的。同样呢，这个在心经里边也说，这个心经是大乘照，是大明照，是无上照，是无等等照。这是佛陀对这个法门，对这个法门所做的这个定位，一个评价。所以他是为大智慧的人，是为大具有大智慧的人说的，为善根人说的。所谓善根，就是善根的根基，善根立智，就是这个智慧啊很立。怎么样才能够做到智慧很立呢？那就是你内心呢，这个迷惑和烦恼这个力量啊非常的薄，非常的弱。因为你内心的迷惑的力量很弱，所以你的智慧的力量啊它才能够得以充分的这个展现出来。如果一个人内心的迷惑的力量太强大了，那你的这个慧根啊自然就会变钝的，自然就会变钝的。就像明跟暗一样，这个你看今天天气不好，没有太阳，今天天气不好，天气不好啊好像是因为没有太阳，其实不是因为没有太阳，而是太阳被这个云层给遮蔽住了，所以我们看不到太阳，我们感觉到这个能见度很低啊。那能见度很低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这个云层太厚，因为云层太厚，所以这个光线啊就变弱了。同样在我们心灵的天空里边也是一样的，我们内在的这个智慧光明啊从来都没有减少过，只是因为我们无明所制造的这种迷惑的云层太厚了，所以这种慧根啊就没有办法显露出来。就是所以呢这个慧根啊就变钝了，慧根变钝。那么就说大智的人，善根的人，就是他心灵天空里边的这种迷惑的云层很薄的人，那么他就是属于大智人，就属于善根人。所以我们看到那些佛陀在世的时候，有很多那些佛的弟子这个去找佛陀，佛陀呢在佛陀的开示之下很快就会得华眼净。同样这样的一种现象在我们中国就是这些禅宗的公案里边也记载的非常多，那些有不少这些善根立智的这些行人，在大善知识的指点之下，当下就能够细入本心，当下就能够明心见性，这就是有善根的根基啊，善根的根基。那么大家可能觉得，那我们没有善根的根基怎么办啊？这个不用担心，这个根基这个东西呢，它也是修来的。我们通过修行，通过努力，这个钝根也能够变成立根，钝根也是可以变成立根的。 那么金刚般若法门就是禅宗啊，这个法门啊，它是为大智人、为善根人说，小根小智人心生不行啊，小根或者小智慧，智慧不大的人，闻到这个般若法门啊，他就没有办法升起信心。那么下面有一个比喻，何以故？譬如天龙下雨言菩提，尘已寂落，悉皆漂流，如飘藻叶。若以大海，不增不减。若大乘人，若最上乘人，闻说《金刚经》，心开悟解，故知本性自有般若之智，自用智慧常观照故，不假文字。譬如雨水不从天有，原是龙人心智，令一切众生、一切草木、有情无情，悉皆蒙润。百川众流切入大海，合为一体。众生本性般若之智，亦复如是。为什么说这个上等根器的人啊，他能够接受这个般若法门啊，接受这个一般的小根器的人不行啊？这个六祖呢，在这里举了一个比喻，就像大海，上等的根器的人就像大海一样，这个可以海纳百川，即便再大的雨，它都有能力；即便再大的水，下再大的雨啊，它都有能力承受。而小根器的人呢，那就没有能力。就没有能力，所以这就是说，譬如天下雨阎浮提，就像天龙下雨到阎浮提，尘亦寂落，悉皆漂流，如飘藻叶。我天龙就是下很大的雨，那经常我们知道这个下暴雨，这个暴雨下呢。很多时候房子啊倒塌的倒塌，树木啊，这个很多地方啊都会被这个水冲的七零八落的，像如飘藻叶，就像树叶一样，很大的雨。可是这个雨呢，如果是下到大海里边啊，不增不减。那就是说，这个上等根基的人就像大海一样，他有能力去笼罩这个大雨、暴雨，就像大海一样。那么，如果根基小的人啊，就没有能力去接受这种大法。若大乘人，若最上乘人闻说《金刚经》，心开悟解，故知本性自有般若之智，自用智慧常观照故，不假文字。那么六祖这里是以大海来比喻这个上等根器的人，用大海来比喻上等根器的人。就像大乘人，就像上乘人，听到这个《金刚经》，心开悟解，当下就能开悟。其实就像六祖一样，听到这个《金刚经》啊，当下就能开悟，当下就能开悟。那这就是一种上等根器的表现。所以听到《金刚经》，他的内心一下就能打开的，故知本性自有般若之智，他当下就能够，这个体认到自己内在的这种般若智慧，并且能够让这个般若智慧呢，能够 升起观照，那么它不需要文字。譬如雨水不从天有，原是龙能心智，令一切众生一切草木有情无情，西街门问百川众流，西路大海合为一体。就像这个雨水呀、它不从天有，人是龙能心智。我们知道龙是来自哪里，龙是住在大海，这个最终啊它能够回归大海。同样的，一切法，法是从哪里来的，法是从哪里出来的，其实法也是从这个般若智慧里边流露出来的。从般若智慧里边流露出来，最终呢通过对这个法的修学啊，又能够体认到这个般若智慧啊。其实这个过程呢，就像这个雨是从大海里边来的，然后最后啊又能够回归大海。那么同样佛法也是一样，这个从这个觉性里边这个流露出来的，最终呢通过对这个法的修习啊，又回归到觉性。所以说譬如雨水不从天有啊，原是龙能心智。因为这个水，这过去我们按我们中国过去的观念，龙能心语。那么这个雨呢能够让一切众生一切草木都能够得到滋润。那但是这个雨水啊最终啊还是要回归到大海。所有的雨水最终啊百川众流皆入大海。那么同样的，这个众生闻法了之后啊，它也是一样的道理。众生听闻了佛法，听到般若法门之后啊，最终也都要证得般若智慧，都要体认到般若智慧。所以这个道理它是跟这个龙这个下雨的这个道理它是很像的。善知识巧根之人闻此顿教，犹如草木，根性巧者若被大雨悉皆自倒，不能增长。那么六祖说，这个就是巧根人，上面讲的是善根人，是善根人，善根人接受这种暴雨啊，他是不增不减的，他是有能力接受的。可是小根的人，根基小的人呢，闻此顿教，听到这个顿教法门，就是般若经所开显的顿教法门，犹如草木，根性小者若被大雨悉皆自倒，不能增长。这个小根的人就像那个草木里边根性小了，就像小草啊，小的树木啊，那么这些小草小的树木如果一旦被大雨啊暴经历大雨和暴雨啊悉皆自倒，统统都会倒掉了，不能增长，不能没有能力接受大雨暴雨。小根之人亦复如是，小根的人也是这样子的。也就是说这个般若法门它要只有这个顿教法门，只有善等根器的人才有能力接受，而小的根器的人啊他是没有能力接受的。小根之人亦复如是，原有般若之智，以大智人更无差别。因何闻法不能知？这个小根的人啊，根基小的人，钝根的人 这个其实他同样也是具备有般若的智慧、菩提自性，也是具备有成佛的潜力，不仅仅是小根的人，一切众生都具有般若之智。人性人有南北，佛性没有南北，这个不仅仅人，具有大抵一切众生都具有。所以在这里来说，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佛跟众生在这个般若智慧上记住了，都记住般若智慧是没有差别的。因何文法不能开悟？那为什么小根的人闻到这个般若法门他就不能开悟呢？听了金刚经就不能开悟呢？为什么有的人像六祖这样的人一听金刚经马上开悟？那为什么我们其他很多很多的人我们听到金刚经就不能开悟呢？甚至一点感觉都没有呢？问题出在哪里呢？人邪见占重，烦恼根深。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邪见，这个邪见啊所形成的这种障碍啊很重很重。我们没有正见，邪见就是邪见是怎么来的？邪见就是来源于我们对自己的不认识，因为不认识所产生的一种错误的看法。因为这种错误的看法啊，我们就会认定执着这样的一种错误的看法。因为认定这样的一种错误的看法，所以就障碍了我们对般若智慧的开显。所以人邪见这个障碍非常非常的重，不是一般的重，很重。烦恼根深，因为这种邪见啊就会产生无量无边的烦恼。所以无量无边的烦恼啊都是跟我们的邪见，都是跟邪见是有关系的。烦恼根深就是积累的很厚很厚的很深厚的这种烦恼。那我们的整个生命就是活在这种邪见和烦恼里面，因为邪见和烦恼使得我们没有能力啊闻到金刚经，没有能力开悟，没有能力开悟。犹如大云覆盖一日，不得风吹日光不现。就像这个大云，很大很厚的云彩呀，把太阳给遮盖住了，这个大云把阳光给遮盖住了，不得风吹日光不现，没有风，没有大风把这个云彩给吹开，那么这个太阳的光明啊就没有办法显现出来。也就是说，这个我们必须要透过特殊的力量，这个方便把我们心灵的这种邪见和烦恼解除了之后，或者说从厚变成薄了之后，那么我们才有能力去接受这种顿教的法门。般若之智亦无大巧，为一切众生自心迷悟不同。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内在的这种般若之智，就是觉悟的智体。所谓般若之智，就是这个觉悟的智体，这种能够成佛的觉悟的智体。从这个觉悟的智体的本身来说啊，它是没有大和小的。我们讲有人有这个大的根基，有小的根基。那这个般若之智有没有大小呢？般若之智啊是没有大小的，不是说小的根基的人你的般若智慧就小一点，大的根基的人般若智慧就大一点，不是这样子。在这个 般若智慧，也就是觉悟的字体上来说，任何人都是没有差别的，为一切众生自心迷悟不同，差别在哪里？这个差别究竟在哪里？我们说善根的人、钝根的人和利根的人、大根基的人和小根基的人，他的差别究竟在哪里？就在于自心的迷悟不同。迷悟不同，迷就是看不到觉悟的本体，当然迷也有浅也有深，就像这个云层有厚有薄。悟就是体认到这个觉悟的本体，那迷也有深浅。那悟呢，当然悟也有深浅，对这个觉悟本，悟就是代表着对觉悟的本体的这个体认的程度。像佛陀为佛以佛，乃能究竟起诸法实相，佛陀就是究竟的体悟到了这个觉悟本体。那作为我们众生来说呢，众生只要在迷的这一面，因为迷有深浅，这个所以呢，这个根基就有立顿，立顿的不同。所以自心迷悟不同，迷心外见，修行密佛，未悟自性，即是小根。迷心众生，现在讲我们的这个众生啊，迷失了自己的心，什么心呢？就是觉悟的本体。迷失了这个觉悟的本体，就是把自己给丢掉了。把自己，我们每一个人生命中所具备的这个无证，这个无尽的宝藏啊，给丢掉了。丢掉了之后，结果会怎么样呢？向外去找啊，迷心外见，就是向外去看，向外去找，就是往外看了。我们不懂得往内看。所以外界就是向外看，向外去看，向外去找。所以我们讲修行莫向外求。你们那个我们那个这个三宝楼后边那是个什么字啊？莫向外求，你要向内去找啊。佛在灵山莫远求，灵山只在汝心头。所以修行是要向内，是要向内去修的，是要向内去找的。但我们平常的众生呢，因为我们迷失了自己，把自己给丢掉了，所以我们向外看，向外找，然后去修行密佛啊，去向外去找佛啊，想成佛啊，想通过修行的努力，最后啊能够修出一个佛出来。不知道我们自己本来就是佛，我们本来就具有这个成佛的这种潜质，我们需要向内去认识。那向外去寻找未悟自性，即是小根。那么这种人，他没有能够体认到自己的这种觉悟的本体啊，就是小根，小根基的人，不懂的从内去找，向外去找。所以使得他没有能够悟到自己的觉悟的本体，就是小根。若开悟顿教不执外修，但以自心常起正见，烦恼尘劳常不能染，即是见性。如果能够开悟悟道顿教，就是顿教法门。所谓这个顿教的法门，那就是告诉我们，我们自己内在，每一个人生命内在都具有佛性，体认到这个佛性，你就成佛了。这就是顿教的特点。那如果能够， 我们能够介绍了这个顿教的法门，这个禅宗的法门，不止外求，不在于执着于一种外在的形式上的修行。很多人的修行啊，久而久之啊，都很容易成为形式化。这个，那么这种形式化的修行啊，很容易着相，很容易着相。我们每天在做功课，在念经，这个，但是我们忽略了，我们做功课，我们念经的意义究竟在哪里？我们只是为了做功课而做功课，我们忘记了我们做功课，它的真正意义在哪里？久而久之呢，最后就会成为一种任务，会成为一种这个修行啊，会成为一种某一种对形式执着于某一种形式。但是真正这种顿教法门的修行啊，它是可以超越一切形式。这个就是我们在下面说到的，世人若修道，一切尽不凡，常见自己过，以道己相当。修行其实在任何形式下都是可以修行的，它不一定要通过某一种这个执着于某一种宗教形式。所以六祖告诉我们，但以自心常起正见，但以自心常起正见，烦恼常尘劳常不能懒，即是见性。真正的修行呢，就是要在你的内心里边时时的升起正见。这个正见不是一般的正见啊，不是你们现在闻持经教所获得的这种概念性的或者道理性的知识性的正见。而这个正见呢，就是我们内在的般若自性，就是觉悟的自体，就是出世的正见。当然这个出世的正见啊，这也不是一下子能够升起的。当然如果我们没有能力升起这种出世的正见，那我们也可以从比如说我们通过经教的学习，然后建立起苦空无常无我的正见，然后把这种正见啊再变成内在的一种观照力，转化成内在的一种观照力。那如果我们的内心能够产起这种观照，这个有造作的观照还是没有造作的那种真正的出世的正见啊，只要我们这样的一种观照力或者出世的正见升起了，那当下呢，烦恼尘劳常不能懒，那你就会真正的体认到什么叫做烦恼尘劳常不能懒。在这个正见的上面，烦恼尘劳它是没有办法污染你的。同时呢，这个正见呢，它是具有化解这种烦恼和尘劳的能力，有化解烦恼尘劳的能力。那么这就是见性。所以见性事实上就是要这个，就是要建立在正见的修行的基础上。这部分讲的是般若法门的摄受的根基的问题，就是般若法门是接引善根立智之人。那么根基的大小，其差别也还是在于迷和悟之间。那么接下来要讲第四个问题，就是即心是佛，自悟自救。就是你要体认即心是佛，体认自心是佛，这是一种见地。自悟自救 这是一种在修行上的方法，方法就是自悟自救。善知识，内外不住，来气自由，能除执心，通达无碍，能修此行，以般若经本无差别。这几句话很看起很简单，但是很有分量。善知识，内外不住，来气自由。内外不住，就是不住内，也不住外。所谓内外是相对而言，指内就是指我们这个色身，身心，无印身心就是内，无印身心以外的世界就是外。那我们知道般若法门的修行啊，就是通过这个空的道理讲一些这个缘起无自性空，通过空的道理呢，这个证的空性的智慧。那么通过这个空性的智慧啊，这种空性的智慧啊，它就具有这种无住的能力，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应无所住而生其心的一种能力啊，事实上是建立在对空性的智慧的体认的基础上。当你具备了这种空性的智慧，你也就才能够真正的做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如果我们没有具备这种空性的智慧，我们在凡夫心的基础上，这个凡夫心是有住的。凡夫心最大的特点就是住，就是执着。你在这个凡夫心的这个状态下，你想要让自己不住，这是很难，这是非常的难。所以真正的无住是一种空性的智慧的作用，也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摩诃般若，摩诃般若智慧的作用，就是你这个体认到般若智慧的，然后在这个般若智慧的这个作用下，你自然你才能够真正做到内外不住。因为内外不住的关系，所以你才能够来气自由。因为如果有住的话，我们就不自由，有住就有执着，有执着就有牵挂，像心经里面讲的有颠倒梦想，这个有这个要到无智亦无得，以无所得故菩提他度，才能做到这个远离颠倒梦想。那要做到内外不住，才能够做到来气自由。有住就不能来气自由，来气自由包括我们现在的心念到行动到生死，到生死，生死中，那么这些啊都是代表着有来有去。当我们有住，不管是心念上的住，还是行动上的住，还是生死上的住着，只要我们有住，我们在心念上，在行动上，在生死上，我们都是不能自由。反过来，我们能够做到内外不住啊，那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做到来气自由。因为不住你就没有牵挂，只有当你没有牵挂了，你才能够真正的做到来气自由。能除执心，通达无碍。能除执心，这两句话也是很有分量的。能够除去执心，执就是执着的心，所谓执着的心就是包含着我执和法执。那如果按我们唯识里面来说，就是遍计所执。因为我们有了遍计所执，或者说因为我们有了我执和法执，所以我们就看不到这个生命的真相，我们就看不到世界的真相。因为我们看不到真相，所以我们就有挂碍。 我们就会处处就会制造很多的障碍。反过来说，如果能除执心，能够弃除这种我执和法执的恶执之心，那么我们就能够通达无碍。通达就是通达，这个对自己的通达，对自己的认识，弃除我执，对生命真相的认识，弃除法执，就是对世界真相的认识。唯有弃除了这个我法二执之心之后，才能够通达这个有情和世界的真相。当我们唯有通达的世界和有情的真相之后，我们才能够没有障碍，没有挂碍。能修此行以般若经，本无差别。能够修这样的，能够按这样的修行，那就是也就是般若经所要这个般若经的修行所要达到的境界，跟般若经的修行是没有差别的。善知识，一切修多罗及诸文字大巧二乘十二部经，皆因人智，因智慧性方能建立。若无是人，一切万法本质不有，故知万法本质人心，一切经书因人说有，言其人中有疑有智，疑为小人，智为大人，疑人问以智人，智人为疑人说法，疑人忽然悟解心开，即智人无别。这个接下来六祖告诉我们说，这个一切修多罗及诸文字，修多罗就是经教经藏，经藏里边所有的文字，还有大巧二乘，大乘小乘，我们现在讲南传汉传藏传，这个解脱道菩萨道，十二部经就是三藏十二部典籍，皆因人智，都是因为人，因为有人，因为人的需要而安立的，因为众生有种种无明烦恼，所以佛陀啊才开设种种法门。所以佛说一切法唯度一切心，这个我无一切心，何用一切法？这个所有的法门都是为众生而设的，都是因为众生有种种的习气毛病，无明烦恼，所以佛陀才说种种经，设立种种法门，因智慧性方能建立。同时呢，这些经教啊，是因为智慧方能建立。这个是讲这个经教是怎么建立起来的，都是依托这种佛陀所体悟到的这种觉悟的本性，觉悟的自体建立起来的。所以三藏十二部典籍都是佛陀的一种智慧的流露，都是智慧的流露。若无是人，一切万法本质不有，如果没有这些凡夫众生的话，一切法门都是不会有的。佛陀呢，佛陀不是像我们这个众生啊这么无聊，没事找事，佛陀说法完全是因为众生的需要，完全是因为大悲心的流露， 故知万法本自人心，一切经书因人所有。所以说一切法就是一切法门吧，都是因为人而心说的。一切经书因人所有，一切经书都是因为各种不同的众生所以才说的。言其人中有疑有智，因为人有不同的根基，有疑痴，有智慧，疑为小人，智为大人。这个六祖对小人和大人的差别啊，就是通过疑和智来区别。疑痴就是小人，有智慧开智慧的就是大人。但是每一个人呢，这种差别啊，它不是一个本质性的差别，不是一个本质性的差别，它是可改变的。所以说疑人问疑智者，智者为疑人说法。如果有一天这个疑痴的人啊请教有智慧的人，然后有智慧的人为疑痴的人说法，疑人忽然悟解心开，这个疑痴人一下子心打开的，他的这种这个迷惑扫除的，他的这个觉悟的潜在的这种觉悟的智慧啊，一下子被开发出来的，即以智人无别。所以疑跟智，疑人跟智人的差别其实还在于迷和悟的差别，还在于迷和悟的差别。因为迷的所以就疑痴，所以就变成小人。那么因为悟的，那么他就是智者，他就是智者。智者这个不是一个概念，智者这是一种品质。智者呢就是代表着他已经体认到这种生命的这种觉悟的智慧。当他体认到这种生命的觉悟的智慧之后啊，他就是智者。反过来说，迷失的这个觉悟的智慧，他就是疑人，就是小人。我们休息一下啊。